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下面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溯江是讲真相的机会》，作者大陆大法弟子。5月31日，我向最高检投递了第一份溯江状。7月7日，我又补充了些内容，重新向最高检最高法再次投了一份。两次都在递交的第三天妥投。8月4号，我先生从老家打来电话，说单位保卫处接到辖区派出所民警电话，让我下午到单位保卫处去一趟。下午去时，辖区派出所民警、单位保卫处副处长、我先生都已经交谈过了，他们也全看了我写的诉状。民警开口便问我家里的东西哪里来的，和其他人聚会没有，有传播下载的行为没有等等，全是写党那一套。交谈中我也有点人心上来了，交流时有点争斗心和怨恨心，给他印象不很好。临走时他警告我不要再怎么怎么地，否则会怎么怎么样。在那种情况下，我讲真相感到很难。事后先生很害怕，吵嚷着要到法院起诉和我离婚，闹得很凶。我又找到同修，同修帮我找到一些执着和漏洞，情没有放下。这段时间帮同修写诉状有点大包大揽，不负责任，对家人平时讲真相还不到位等。然后给我看明慧交流文章，溯江公民受法律保护。在该文章的指引下，我又到常人网站完整打印了最高检察院关于保护公民举报权利的规定。对照该规定，我发现辖区民警有许多做法是不对的。比如规定中说，对举报控告材料，举报人要严格保密，核实情况时不要暴露举报人身份，严禁将举报材料和举报人有关情况透露或转给举报单位，调查时不得出示举报材料原件或复印件。可是民警把我控告书拿到单位，让单位领导和我先生都知晓了此事，这些都违规了。有了这份文件材料，对比出民警的许多违规做法，想到后面同修可能都会遇到核实材料的情况，我把明慧网的交流文章和最高检的规定复印下来，给周围同修，同时将我个人遇到的情况告诉大家。最重要的是，同修建议我到辖区派出所说明情况，一来除恶镇邪，二来可以进一步讲真相救人。我心里还是有点不稳，担心进一步激起民警的负面情绪引来报复，可这为私的一念在同修的强大正念和鼓励下被击碎了。同修一些在家里发正念，一些同我坐车一同来到派出所，连路上碰到的一个买菜回家的同修都毫不犹豫地拎着菜和我们一同前往。一个心态比较稳的同修大姐一直在路上鼓励我，并让我在心里求师父加持自己，该说的话才说，不该说的话就闭嘴，该救度的才配听，不相干的人和一切因素都不许来干扰。我心里渐渐稳了，有师在，有法在，怕什么？同修在车里发正念，我只身前往派出所找所长，可所长不在，恰好上次找我核实情况的民警在值班，他让我直接与他谈就是了。我拿出准备好的规定，逐一指出他那天哪里违规了，并指陈他的违规操作引起了很严重的后果，如果单位和我先生真的因此做出什么不利于我的决定，我将层层上告。这个单纯的东北小伙子先是很不屑，还有点凶，说他不怕随便告，还说随时可以限制我出境， 已经把我列为重点监控对象，渊渊还说了很多对大法不了解的话，而且很怕听我讲真相，非常抵触，连我提到法轮功三个字他都反应很强烈。但我接着讲，我说所谓的上面的政策命令什么的是有时效性的，而法律是有永久追诉权的，不要为执行所谓的命令而违法，到时候自己承担责任。这句话他似乎听进去了，但还是执拗地说，我愿意，无所谓，只是没有那么嚣张了。我顿了一下，认真地说，你傻呀，你怎么那么傻呢？他可能体会到了我的善，背后不好的因素一下子解体了，气氛一下子缓和过来。然后我又接着谈到我们素江的意义，告诉他，你们只是在核实信息，不是像你们上级欺骗你们一样，是什么把信件打回来了。我们不想被写上查无此人、查无此事恢复上去而欺骗谁，因为每一份素江状都要发挥效力的。我用人中的道理给他讲，除了用法律手段理性地维护我们作为一个普通公民的正当权益外，还表达了对这一届政府的一个信任，对依法治国的信心。诉状收多了，就会提交人大讨论，然后该修改的修改，该废除的废除。至于怎么做是上面的事，也是他们在选择。我们只是表达一个讨回公道的愿望。小伙子听得很认真，旁边还有几个协警也在听着。最后他很愿意了解我们了，还说我先生和单位领导对我评价很高，还问了些什么不吃药等问题，我都一一耐心地给他做了解答。最后还给他背了红银里的做人和红银三中的赠世人，他很用心地听完，听完后双手捂着胸口，居然问我他自己该不该退党。我故意说，那是你的信仰，你在加入他的时候就宣誓要信仰他的无神论。他赶紧说，我没那信仰，我不信仰他，我只是爱我的工作。我笑了，我相信他已经明白了真相，并且在漫天饰演的情况下有了基本的表态了。后来小伙子主动给我先生打电话，说没那回事儿，减减压。他还说单位如果敢如何如何，他直接打电话找我们小领导。我们在很愉快的氛围中结束了谈话，整个过程我不惊不怕，非常轻松。我知道是我念证了师尊加持的结果，也是我需要突破自我，需要救度眼前该救的这个生命的结果，更是同修鼓励的结果。同修后来告诉我，他们一刻不停地在车上发正念。一个同修见我久久没有出来，还专门借上厕所之机进来查看，感谢同修的帮助和鼓励，让我突破自我又迈出了一步。我真体会到素江不是个人的事，师尊慈悲安排我们在这过程中收救我们的众生，只有我们大法弟子一起来做才更有效。基层的这些参与者很多是不明真相的，好好给他们讲，理性慈悲地讲，他们都会有所触动，甚至完全明白过来。有了这个认识基础，接下来我们周围同修商量着写了一封关于素江的真相信，加上最高检的规定，准备给各个派出所邮寄，或者直接登门一个个讲，提醒他们在这个过程中该怎么做才是对自己好。以上是我个人的经历，如有不妥请同修慈悲指正。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是师父一次次救了我的命，作者大陆大法弟子雨明。我今年70多岁，于1996年6月有幸得法，18年的修炼中经历了许多神奇故事，下面这几个故事使我深深体会到
修炼的路上，慈悲的师尊为我们承担的是我们无法想象的。一，请宝书的路上，我的得法经历看似顺利，如今想来真不容易。1996年的一天，我得到了一本转法轮。那天内职来我住所，我问他，我在外地时，你们写信告诉我说，有一本书是神书奇书，要我一定要看一遍，到底是一本什么书？内职说，我弟只有一本，要看的人多，可能全县只有一本吧。我问，这本书在哪儿？能找到吗？现在我打工回来了，一定要找到这本书，要看一遍，你们不要说得这么神。他微笑着慢慢解开上衣的纽扣，从前胸掏出一本用报纸包着的转法轮，说，书在这里，但是有一个要求，你必须两个晚上看完，后天上午我就来拿回去。说完，双手将转法轮递给我，我利索地回答说，后天上午准时交给你。我怀着新奇的心把转法轮书拿回家，两天两晚在迷惑、震惊、喜悦、泪水、相见恨晚的心态中拜读完第一遍，这是很不寻常的两天两夜。第三天上午内职准时来了，第一句话我就问，这本书到哪里能买到？他说，到靠近武汉市边的一个城市里才有，我们县现在只有这一本。我说，好极了，我明天动身去那里一趟买书回来。第四天，我怀着急切的心情，按着内职提供的地址，从县城搭车向那个城市进发。这趟车严重超载，45个座位的大班车坐了73个人，我坐在第6号座位上。汽车在沙石铺的很窄的公路上行进，我心里盘算着什么时候能到达目的地。在离进市区还有30公里左右时，车速加快，我突然心里忍不住要说一句话，压也压不住，司机慢点开，减速，车要撞，我喊道。司机没答应，我又喊，司机慢点开，你的车要撞，司机还没答应。我想可能人多车鸣，他没听到，我再次大声喊，司机快减速，车要撞了。司机很不高兴地转过头来说，你神经病啊。话音刚落，砰的一声巨响，大班车撞上了一辆恶字牌的大货车，班车翻下2米深的稻田里，四轮朝天，整车乘客成了人堆，乱作一团。我迅速爬出来一看，驾驶座被压扁了，司机死状惨不忍睹。我看看自己，皮都没擦破一点。当时我还以为是自己的运气好，心里很庆幸。后来通过学法才明白，魔阻挠我得法修炼，是师尊保护了我，替我还了一次命债。二，一次宵夜经历。我曾患过胃癌，那是1987年5月份，我胃痛难忍，在县级医院住院15天，各种药物都用上了，也没有停止过一分钟的痛。因为我是全县4个先进工作者之一，所以卫生局局长带领医院院长和著名医生轮番给我诊断。最后医院院长轻声地对我说，去省城吧，你得的是胃癌。第二天我就出院返回家中，用中药治疗了20天，疼痛好了。1996年8月份，在我得法2个月时，胃癌症状复发，这时的我已经明白，这不是病，是师父为我净化身体。我守住心性，吃苦宵夜，可是这个疼痛不是一般的痛，一痛就四肢发冷，全身冷汗淋漓，全身肌肉抽筋，像刀绞，胃痛如拧绳索，胃痉挛时像拧干毛巾一样痛，那是非常非常难以承受的。但我以坚强的毅力忍着，心想，哪怕是现在就要我还命，也不吃一片止痛药。一星期过去了，又开始腹泻，最多时一天泻了28次，水一样的喷泻。我默想，我是个修炼人，师父在为我承受，师父在管我呢。稍一止痛，我就学法，看师父讲法录像。腹泻3天后，腹壁变软一些， 疼痛也减轻了一些。亲戚朋友来看我，都说这怎么行，一定要去医院。我谢绝了亲友的关心和好意，表示这是在宵夜，是还我的债，不管哪生哪世都得还。当时妻子说我是傻子，命都不要了，但我的心像铁一样坚定，我信师父，相信大法。我记得很清楚，那是宵夜的第55天，下午5:43，我正坐在矮凳上，用双拳顶着上腹缓解疼痛。就在这一刻，我感觉自己的身体在变大，越来越大。突然，我看到这个大身躯像一座大山，大山中一个极其顽固的巨大花岗岩一下就崩倒下去了。我胃上的疼痛立即消失，我惊喜地叫起来，我好了，我好了，谢谢师父，谢谢师父。我马上叫妻子帮忙，请她到小镇上买点猪肉来，因为55天里我只吃了2斤粥，此刻饥肠辘辘，太想吃一顿肉香饭了。谁知她说，你成神仙了还吃什么饭？我没理会她，添上一把米把饭煮着，自己快步跑到小镇买了2斤肉，回来一锅炖，饭菜熟了，一扫狼烟，吃了个大舒服，从此胃癌症状烟消云散。3，从7楼坠下时，那是1998年秋天一天下午的5点多，天下着毛毛小雨。下班后，我赶紧回家拿资料，到了4楼家门口，发现没有了门钥匙。晚上练功点需要学法的资料，我要进不去拿资料，就会耽误大家学法。于是我上到7楼天顶，想从后面的阳台进去。我请我弟我妹上到天顶，用3根罗髻并拢在一起，一头缠住我的右手，再请我弟拉着，我抓着罗索下到4楼。可是当我人悬吊在空中时，发现水平距离阳台有1.78米，根本无法悠过去。我弟把我往回拉，折腾半天也没把我拉上去。我体重是168斤，被罗索缠紧的手因越拉越紧，痛得几乎要断了。我弟在上面拉的也越来越吃力，他人已经移到雨棚上了，雨棚很薄，我人很重，他无法把我拉上去。这时我很冷静地想，这么重的体重从7楼掉下，100%是死，但是雨棚不能承受2个人的重量，如果雨棚一塌，那就是2条人命，不能因为我而使兄弟一起坠下。在这紧急关头，我求师父，师父，我现在掉下去命该绝，这无话可说，但是我是真想修成的，一定要修炼圆满，跟师父回家。这时我放下了生死，坚定地说，弟，放手，松开手。弟也尽了力，手一松，我就掉下去了。妹看见我弟放手，大声呼叫，我哥跌死了，我哥跌死了。就在这1/1秒之时，我看到一块长方形的海绵似的东西向我迎面包来，一个比我大几倍的人用一双巨手从我背后腋下伸进来，漂浮在空中的我瞬间就像树叶一样飘向我家4楼的阳台。我轻轻稳稳地站在了阳台的栏墙上，我呼应着妹，我没掉下去哦，我没跌死哦，在这站着呢。我妹嚎哭，什么菩萨保佑你了，你站在哪里？我喊着，师父救了我，快感谢师父吧。消息一传开，天顶上聚集了17人，都在看，都在分析我没有掉下去的原因，谁也解释不出来，都说这是真神。此时我再看楼下，双脚都抖动，好后怕哟，是师父又一次救了我的命。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放下情，脱胎换骨。作者黑龙江齐齐哈尔大法弟子。2009年，我在江苏时被中共迫害了， 警察绑架我以后，警车长时间停在我家楼下，恶警上楼抄家，连楼下的车库都搜了一遍，小区里的人都来看热闹，同时给家人带来了伤害，非常害怕，他们吓坏了。这是我回家后儿子跟我说的。在看守所里，每天长时间的奴工劳作，又说我是高血压，我不承认，给药我也不吃。关在牢房里，每天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一下失去了人身自由。痛苦中，自己心里想着，为什么被抓了呢？被师父的法，身卧牢笼别伤哀，正念正行有法在，静思几多执着事，了却人心恶自败。见红影二，别哀。静下心来向内找，找到自己有怕落下的心，急心，做事心，讲真相救众生时的念不纯正，才让邪恶钻了空子，遭到迫害。我发正念解体一切邪恶的迫害，大法弟子要走师父安排的路。我心里默默地跟师父说，师父啊，这里不是我待的地方，我要出去做我该做的事。我有漏，我会在今后的修炼中学好法，归正自己。两个月零七天，师父给我演化高血压的假象，救我出了黑窝，回到家中。回家后，磨难接踵而来，来自儿子的阻力越来越大。之前他不反对我修炼，现在开始求我不要练了，说如果再有什么事，我们在这儿就待不了了。我说不会的，我会注意的，再说妈妈又不是坏人，是他们在迫害我。可是儿子害怕，根本不相信我说的话，极力反对。后来他偷偷地把转法轮拿走了，当我发现后，严肃地告诉他，你不能限制我的自由，把书还给我。他不肯。再后来他把我的电子书也偷着拿走了，我相信他急一阵善一阵。我说，你在我身边起到了恶人起不到的作用，你这样对待我，我会离开你，不帮你照顾这个家了。他哭着对我说，只要你不练法轮功怎么都行。我说，练功是我的自由，修大法是我的崇高信仰，大法以真善忍为标准，让人做好人，修炼大法没有错，只是恶党行恶，一手遮天迫害好人。他看劝不动我，说着说着，在情的带动下，他哭了，我也哭了。那些天要不回来书，我非常苦恼。师父讲，能不能放下常人之心，这是走向真正超常人的死关，真修弟子人人都得过，这是修炼者与常人的界限。见精进要旨，真修。师父告诉我们，其实你们感到在常人中的名利情受到伤害而苦恼时，已经是常人的执着心放不下了。你们要记住啊，修炼本身并不苦，关键是放不下常人的执着。当你们的名利情要放下时，才感觉苦。见精进要旨，真修。修炼是严肃的，能不能超脱全看你自己了。师父告诉我们，自己要明白自己在想什么做什么，这就是你真正的自己。见转法轮。师父还说，你要想修炼，人的情就要往下放。见转法轮。我就在想，今生我和儿子的关系是六道轮回中业力轮报促成的，也许我哪一世欠他的，他一定会千方百计的不让我修炼，我修炼的环境都没了，怎么超脱呢？所以孩子已经长大成人，成家立业了，我不能老是围着你们转了。人各有命，你有你的人生路，我有师父给安排的修炼路，我有我该做的事。为情烦恼割舍不下，怎么能跟师父回到那圣洁而又无比美好的世界中去？想明白后，我不再犹豫，买了回家的车票。因当天买不到卧铺票，买的是六天以后的票。买完车票后，我浑身轻松，我知道自己在回家的路上迈出了一步，我好高兴啊。这六天我静静地等待，照常做家务，不动声色。我给儿子儿媳写了一封长信，信中我告诉他们，我的选择是美好的，我不会放弃，会一直走下去，直至圆满那一天。有时间你们看一看那本宝书转法轮，那里会告诉你们怎么做人的道理，有你们不知道的天机，别老是为了名利活着，明白真相，认同大法，我想你们一定会有个美好的未来，切记。 有一天，我似睡非睡，做了一个非常清晰的梦，感觉有人从一个躯壳里将我往出拽，慢慢地往出拽。我的肉皮和汗毛与那躯壳粘在一起，被分开的那种感觉非常清晰真切。脱开后，我回头一看，同时用手摸了一下，是一个又黑又硬人形的硬壳脱下来了。再看自己的身体，白白净净的。我醒来后非常激动，我悟道，师父让我看到这一幕是告诉我，在大法中修炼，只要提高心性，身体上的物质保证会出现变化，扔掉的是不好的东西。这件事也只有师父能做，因为修在自己，功在师父，兼转法轮。六天的等待，我感觉很漫长，这一天终于等到了。什么家呀，儿子呀，我什么都没想，只把那封信放到了床上，背上包，拉着箱子就走了。那种感觉就像小鸟的出笼，天高任鸟飞。我要跟着师父走，抛开常人的束缚，去做我该做的事了。那天我没有在楼下的路上等车，我怕儿子儿媳开车回来看见，那样我就走不成了。我穿过这道街，准备从那条小路到下一道街口打车去火车站。我带的东西较多，妹妹妹夫去送我。我们进入那条小路，因为那个巷子是个死胡同，基本没有车过来。可是那天抬头看见了一辆出租车直奔我们开过来，在我的身边停下了。我马上告诉司机我要去火车站，司机笑了，他一边打开后备箱一边说，真是巧了，早一分钟我没到，晚一分钟我走了。我说，是啊，可我内心清楚地知道，这是师父在呵护我，鼓励我呀。我赶忙把东西往后备箱装，禁不住说了两声，谢谢师父，谢谢师父。到了火车站，奇迹又出现了。这个火车站不卖站台票，不许任何人进站接人或送人。我拿这么多东西，要通过地下道再到第三站台，对我来说确实很难。站在检票口等待检票，妹妹问我，这么多东西你怎么拿，能拿动吗？我坚定地说，能。可能师父看到了我这颗坚定的心，就帮了我。检票开始了，我跟检票员说，我拿的东西太多，能让我妹夫帮我送一下吗？他一摆手说，去吧。过了检票口，我和妹夫往前走，他嘴里不断地说，哎呀，这一路上太顺了。我说，这都是师父在帮我啊。回家后，我坚定地踏踏实实地实修，融入法中，每天做好三件事，兑现自己的史前大愿，把讲真相救众生视为自己的责任与使命，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贴粘贴，发神运光盘。我的包里常常带着神运光盘，遇到有缘人就给，告诉世人这台晚会在国外值500美元一张门票，我们是免费看到，多有福分啊。这是纯正的传统文化，非常精彩，带给人的是全新的视觉享受，有缘人能看到非常幸运。我状态好的时候，一天能发60张，同时我也大量的做真相币给世人花，给同修拿去流通。现在我们也开了一朵小花，在住持正法的路上做着大法弟子该做的事，这是最荣耀的，在宇宙中这是伟大而神圣的事，虽然有苦有难，但心里很甜。一路走过来都是师父给铺好了路，我只是在这其中修炼自己，锻炼成熟，修去人心，救世人。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读谨记大法弟子的使命有感，作者吉林市大法弟子。看了明慧网2015年8月19日谨记大法弟子的使命一文，我深有同感，同时更加认识到此问题的严重和严肃性，也联想起我是有些同修经常破网困难的问题，是否也有此原因，写出来作为借鉴。记得我刚上明慧网时，很愿意看动态网上的消息，有时还下载下来看，后来悟到看这些很耽误时间，耽误做三件事都是人心，当时只能浅悟到这层里，
并没有真正认识到正法修炼的严肃性。后来我一直把握明慧网去做，十几年来都是这样，就下载打印明慧网的东西，这一关多年来把握的较好。平时同修拿来和发放不是明慧网发表的东西，我都制止。因此多年来我的电脑在破网最艰难的时候也没被封锁过，每天闭上明慧网和站内信箱。最近几天我听到天津大爆炸的时候，不自觉地看了一下动态网的新闻，特别是看到这次事故和中共内部权斗有关，这时人心浮动了。一连几天上网先看这方面的消息，看到习要跳过曾庆红直接抓江时，心中隐约升起一点快感，还想这也是天象变化，不然大陆同修溯江的人数太少了，三个月了才几万人参与，这回形势要有好转，有怕心的同修可以放松一下参与进来了，完全用人心看待溯江了。思想的深处还变相的隐藏着依赖常人的心，几天来沉浸在这种状态中，宝贵的时间悄悄地流走了。8月19日早晨，同修让我给发12届大陆法会交流稿，可我上网后怎么也连不上服务器，好容易连上了，一会儿服务器又没有了。我很惊讶，这种情况很少见了。我马上向内找，意识到可能是这几天上动态网的原因，心态不纯净了，动了人念造成的，但还未完全肯定，就关上电脑去学法了。下午我又打开电脑，还是上不去，我就在心里发正念，半个小时了还是打不开明慧网，我继续向内找，在心里和师父说，师父，弟子错了，以后不再上动态网看常人的新闻，老动人念了。这时再看服务器，绿色流量上来了，但显示还是没有服务器。这时明慧网刷一下开了，我下载了网页，一下子就看到了谨记大法弟子的使命一文，我无法表达此刻的心情，只有感谢师尊的及时点悟。师父告诉我们，人类包括大法弟子在修炼当中都是在很窄的这条路上在做，他有一个好处，就说那以外的呢，我做错了我不知道，人的生命就是这样的，不然的话那种干扰，那各种复杂的因素啊，你根本就没办法。人的智慧也是有限的，在这样一条窄的路上做，你就能够容易地面对你所碰到的这些问题。见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今天我真正地意识到了把住明慧网大方向去做的重要和严肃性，一点小事都能导致成无法挽回的大事。正法修炼中参进一点人心都是危险的，特别是越到最后法要求越高，不可忽视，写出来望同修们借鉴。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